饶毅有情九观察之一，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天公婆家伙让拉香杂罗刚刚罗珠之一罗斯的今年当官就是有些你的大哥刚到这边做了马路门道等我的接着边都做工了我去给大家要拿出去都得了去中年猫年龙年节讲座等着讲马路的名字大你可见你就做的都你到江沙边他说用的你做年的去到天堂去年年的马路让我让要了都得我马拉巴扎哪儿都马拉巴扎哪儿都马拉巴扎哪儿都马拉巴扎哪儿都Umara bazanlar da um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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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ara bazanlar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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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ara umara bazanlar da umara bazanlar da umara bazanlar da umara bazanlar da umara umara bazanlar da umara bazanlar da umara bazanlar da umara bazanlar da umara umara bazanlar da cidden geçeyim gene o zerre Dolu tımı mımbara sığını kadan dancı zonlu doba Ludu gubi nova kitı soru Nadi cimbo tutu nimi can Sonu manum cimbo nadya Bakır dargan zandu şerme doğdum Badi ci canla avşan zarlı
Şimdi 开始讲课。听课之前，大家要发菩提心。这个我们每次听课的时候也好，然后打坐的时候，或者是放生的时候，等等，做任何一个善事，积累资粮之前，必须要这个。发菩提心，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很重要。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就是说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誓成佛为了获得佛的果位，今天就听这个大乘的佛法，这是发菩提心。然后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就准备讲课。今天的课，这个题目叫做饶益有情救观察。饶益有情就是菩萨利益众生的时候，这个饶益有情。救观察就是有救中观察。为什么要观察呢？利益众生的时候发心虽然是很好的，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做任何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个发心很好，但是这个不能代表这个事情的结果很好。那我们的发心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或者是饶益一切众生做一个善事，但是这个事情能不能真正的利益到众生呢？这个还是要得有善巧的方便，这样子才可以真正的利益众生。如果没有善巧的方便的话呢，虽然是发心是很好，出发点是为了饶益众生，这样子的话出发点是很好但是呢这个事情做出来的结果就有些时候也有这个不是很理想的，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就是在饶益众生的时候这件事情能不能实际上 利益众生，这个还是需要观察。这个观察呢，在这个里面就是讲有九种不同的观察，有九种不同的观察，所以这叫做饶益有情九观察，九种不同的观察，这个意思。今天我们讲这个课，那我想就是很有必要啊，因为我们这座都是发菩提心，希望这个能够这个修大乘佛法的人，那这样子的话，大乘佛法的中心的思想就是利益众生，做任何一个事情都是首先要考虑这个利他，利益众生，那这样子的话，很多人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很多问题，往往就是就被这些问题困扰有些时候呢就是怎么样取舍，很多人都做，比如说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怎么样做，该做还是不该做等等，这个取舍很多人也不是很懂，经常也有人问饶益众生的时候这件事该不该做这个能不能做，那个能不能做，有很多人也问很多的问题，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有必要学这个九种的观察的方法，这九种观察的方法学了以后在大体上我想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到时候自己也知道这件事该做还是不该做，所以呢我们学这个是很有必要，那这个饶益有情九种观察，是我今天讲的，这个是花珠仁波切的就是八粗，中文的翻译里面呢有些是翻译成八粗仁波切，有些是花珠仁波切，有些是八珠仁波切，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翻译实际上就是尼玛派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者，他的一个笔记，这个也就是属于一种笔记，就是旧观察的一种笔记，同属一宗，我们学的话也有也有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比较合适所以我们今天就讲这个花珠仁波切的这个笔记那这里面讲任何一个学大乘佛法的人，自从发了这个菩提心以后，自从发了菩提心以后的工作是什么呢？唯一的工作就是直接和间接的饶益有情，也就是直接和间接的利益众生，这就是作为一个大乘学佛者的唯一的工作所有的这些，比如说念经啊、磕头啊等等的这些修法积累资料他们的中心就是饶益有情出发点就是饶益有情所以这个唯一的这个发了心以后唯一的工作就是饶益有情就是利益众生但是这个利益众生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出发点或者是发心动机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凡夫人 做任何一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生很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的话，这件事情不一定能够饶益众生。不但是不一定能够饶益众生，而且也有可能这件事情对众生有不同层次的这个伤害。所以必须要观察。曾经阿底夏尊者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要利益众生的话，最好是有神通。大乘佛法他不是专门去追求这个神通。但是大乘佛法里面呢也很强调这个神通。为什么要强调神通呢？因为大乘佛法它的这个它的工作的终点就是利益众生。那要利益众生的话需要有这个神通。有神通的话，我自己能够很清楚知道那我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样子，过程是什么样子全都是自己会知道。那样子的话，我通过这个神通观察，我认为这个事情对众生有利益的话，我可以去做。我认为这件事情我的发心是没有错的，但是呢这件事情不能利益众生的话，我可以放弃有这样子的这个选择。所以这个神通是最好，利益众生的话有神通是最好。如果没有神通的话，阿底夏尊者也说那应该有比较灵的比较好的这个圆光树。什么叫做圆光树呢？圆光树就是属于这个占卜大卦。它是我们西藏到现在都有，是一个非常灵的，它可以看到这些未来的一些事情这个不是算出来的，也不是大卦虽然不是真正的大卦但是呢它是那个用一个镜子，然后呢这个圆光石或者是瑜伽师懂的人，就是这个程序这个修法，他前面也有修法，这个修成了以后他才看得很这个那个钱那个鱼爪那些看得很灵的。那样子的话，他首先自己修成了以后呢就念咒，念了一种咒以后，在这个镜子里面呢可以看得出来未来的一些有关未来将要发生的一些这个前兆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叫做那个圆光术，这个圆光术比普通的这个大卦还灵一些。我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测绘里面呢，说是古代这个新封建迷信的人用来作为欺骗钱财的一种手段是这样解释的。其实不是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虽然用我们的常识去解释的话虽然这个解释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它就是属于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它的结果多半都是不会有错的。当然这个除了佛陀的智慧以外任何一个神通，任何一个类似于这个圆光术的东西都会有漏洞的，都会有漏洞的，这个不是100%的算得很准确。但是呢这个如果会修的话，修成了的人他去做的话，会做的话，这个 绝大多数都可以达到，这个准确率可以达到很高啊。所以如果没有神通的话啊，那就是要有，应该有这样子的圆光术。如果啊，既没有神通又没有圆光术这样子的，像我们普通人这样子的话啊，那又想去利益饶益众生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啊，就是第一个，我们不用神通，因为我们没有神通啊。第二个，我们也不用这个圆光术，因为我们也不懂得这个圆光术，不会啊。那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智慧，去分析啊这件事情的过程和结果啊，然后呢，就是做取舍啊。我认为该做就做，不该做就不做啊。这样子的话，这个我们就是像这个今天我们这样的这个啊观察呢，就是适合像我们这样子的啊，又没有这个神通啊，也不会圆光术，也不会大卦的那样子的人啊，就是应该啊用这种方法去利益众生的话是比较理想的。所以我想啊，这个也很有必要。我们啊，在座的，都是在这个正在啊发菩提心，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很标准的菩提心，但是呢，每个人都啊很这个向往这个菩提心啊，每个人都是很喜欢这个大乘的佛法啊，每个人都有心啊去做饶益众生的这些事情，那样子的话，我们也应该懂得这种观察的方法啊，这是很重要。我们就是只有啊选择这种方法啊，因为我们没有神通啊，也不会这个圆光术都不会，都没有那样，这样子的话呢，唯一的方法是我们自己的智慧。去观察啊，我们认为该做就做啊，该放弃就放弃啊，那样子的。那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人啊，什么叫做修行呢？什么叫做修行呢？大乘修行啊，就是无论是修行也好，闻思这个听闻佛法也好，思维这个佛法的内容也好。闻思修积累资粮等等等等啊，一切的一切是啊，为了这个饶益众生，逐渐的或者是啊这个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饶益众生。那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要利益众生的话，需要有智慧啊，需要有智慧，要有利心的趋势啊。利益众生虽然是很好的，但是呢，没有智慧，盲目的话，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啊，应该怎么样精心啊，这个饶益众生呢？怎么样去做这个饶益众生呢？就是我们要通过九种观察啊。那九种观察的第一个观察是什么呢？第一个观察是观察自他啊利害啊，观察自他的利害，观察自己和他人的利益和伤害，这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要观察这个啊，那观察自他的利害的时候啊，怎么样观察呢？首先是原则性的问题是啊，第一个说。直接和间接的啊，能够啊对自他都有利益的话，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啊。原则上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啊。他就是说啊，只要啊对自己有利益，只要对众生有利益，双方都有利益的话啊，原则上啊都可以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做。为什么说原则上呢？我们还要往下，要观察一些其他的这些 一些这个一些内容，所以就是要说原则上是可以做的，都可以接受的，直接和间接的，只要是直接和间接的，对自己、对众生啊、对众生都有利益的话，原则上啊，任何事情啊都可以做的。这个大乘和小乘不一样啊，小乘的话不能说任何事情啊，它还是大乘小乘呢，就是一个到位的金字塔一样的。比如说金字塔啊，上面是窄，下面宽啊，那它倒过来就是这个顶端就是宽一些啊，越下面就是窄一些。意思就是说啊，大乘跟小乘的戒律啊就是这样子的，只比喻一个比喻。小乘的戒律它制定的是清清楚楚啊，只要就超越了这个范围以外的话呢，这个不谈什么对众生有利益不利益，不允许的就是不允许，他是这么讲的。所以啊，在每一个言行举止啊，所作所为方面，都是很严格的，那就是越是往上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大乘佛法啊，它的重点就是利益众生啊，只要是利益众生啊，没有任何的这个自私心，纯粹的利益众生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他的无论是戒律也好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有余地，所以就是比较宽啊，约上面就是比较宽。但是呢，这个宽啊，需要有这个菩提心的基础。那有菩提心的基础的话，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做出任何一件事情，实际上心智是很好的，它的本体是任何一个心智，任何一个事情，无论是从表面上看起来善还是恶，但是实际上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菩提心、利他心，所以这个实际上都是大乘的佛法所以他在所以呢他的这个戒律各方面都有一点宽松，有些余地，但是这个余地我们一定要清楚不是说大乘佛法不需要戒律，不是这个意思，它是需要有菩提心的基础，只要对利益众生，只要对众生对自己有利益的话，那原则上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做，这是第一句话。然后第一句第二句话呢只要对自己或对他人有伤害的话，有伤害的话，就是任何一件事情都放弃都不做原则上就放弃这个意思，这个是比较笼统的下面还有一些细节的讲，详细的内容在下面。这里面他就讲了这个四个条件四个条件。第一个呢有四句话。第一句话的意思呢对自己或者是对众生有利益的话，原则上任何事情都可以做，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对自己对众生对自己或者对众生有伤害的话，任何事情都不做，任何事情都不做。在表面上看起来无论是善法这样子的东这样子的事情都不做，实际上对众生有害，对自己有害的话，那就是表面上这个事情的这个善恶好坏都无所谓，都不做都不接受。这是第二句话的意思。然后第三句话呢任何一个事情对自己有利益对我自己对我本人有利益但是呢我这件事情做出来了以后呢对众生有害的话那怎么样选择呢这个时候就说原则上这个 就要放弃啊啊。虽然这件事啊对我本人啊这个有利益，嗯，但是呢我做这件事的时候啊，这个过程当中也好啊，或者是最后的结果也好啊，那对终身有伤害的话啊，原则上啊这个不能做啊。这个大乘佛法里面呢本身就是在讲这个自轻他众啊，也有自轻，自轻他众也不是一个口号，嗯，也不是一个理论啊，它是一个行为，它是一个修法，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嗯，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修法也大家都知道，那那样子的话呢，这个任何一个人都会懂的啊，只要懂一点这个大乘佛法的人，嗯，这个大家都会懂的啊。做任何一件事情对我有好处，但是呢对众生有伤害，能不能做，大家都会说啊，答案是很肯定的，不能做，大家都会知道原则上是不能做的啊，这些都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下面有一些细节的详细的内容都在下面，嗯，这是第三句话。然后啊，第四句话的意思呢啊，任何一个事情啊我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啊，对我有伤害，嗯，对自己有伤害，对自己有害处，嗯，但是呢这件事情对众生有利益的话啊，众生啊有利益的话呢，那我们去做还是放弃呢，嗯啊，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个要去做，嗯嗯，但是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考虑一下，嗯考虑什么呢，这个每一个这个地方呢啊，他一个大乘的修行人啊，他就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们刚刚学佛的时候，刚刚学大乘佛法的时候，就是我们这座的多数人一样，嗯，现在还没有啊进入啊这个大乘的那个加心岛、资粮岛啊都没有，但是呢啊现在我们在准备啊这个发菩提心啊，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一个这个真正的大乘的修行人，但是呢现在目前还不属于啊真实的这个大乘修行人，在这个阶段是第一个阶段啊，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呢然后就是在上面一个层次啊，这是大乘的资粮道和加心道，就这两个时候，嗯，资粮道和这个加心道啊，就停留在这两个阶段的是第二个阶段啊。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啊，从异地到实地的菩萨，从异地到实地的菩萨是第三个阶段啊。那在上面十地以上，十异地就是佛啊。那佛度不度化众生呢？去不去是佛就不需要这个观察，嗯，佛就不需要这样子的观察啊。那就是除了佛以外，大乘的修行人，我们首先啊分三个阶段啊。这三个阶段啊，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选择。嗯，不是大家都是一样啊，从原则上来说啊，任何一个事情对众生有利益啊，对我本人有伤害啊，怎么样选择，大家都会说啊，这个事情该不该做，大家都会说应该做，嗯，但是呢，再进一步啊分析的话，佛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嗯，佛的意思是什么样子呢？那这个要看啊，看我们的层次，嗯，啊，学佛的这个层次，嗯，来啊决定，这个是学佛的层次来决定，要看我们刚才我刚刚讲过的这个三个阶段啊里面呢，我们自己属于 啊，那一种阶段，那三种不同的阶段啊的人，都有不同的选择，不是说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话，任何一件啊对自己有伤害也得要去做啊。原则上当然是这样，但是呢，详细的这个详细从细节上面讲不是这样子，那细节上面讲怎么样子呢？停留在第一个阶段的人啊，就是像我们这组的多数人一样子啊。我们这组的不一定都还没有发菩提心啊，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说我们也听了很多大乘的佛法啊，都在很羡慕这个大乘的修行人，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大乘的修法啊，但是呢自己还没有真正的发起很标准的菩提心，类似的或者是相似的这个菩提心，也就是说造作的菩提心有，但是呢标准的菩提心还没有标准的菩提心还没有的话呢，实际上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走上这个大乘的这个道路，我们还不是资粮道都还没有开始，那资粮道是五道十地里面的最下面的一层，那我们连这个资粮道都还没有进入的话，其他的就更不用说那那样子的话，我们有可能很快就心相续当中，也就是在心里面呢，有可能很快就会成为这个升起这个四树菩提心，但是呢现在不是这个菩萨，还没有这个菩提心那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就最前面的一个阶段。如果我们还在这个阶段的话就是停留在这个阶段里面的人怎么样选择呢？佛就是告诉我们停留在这个阶段的人就是好比是一个药树。药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根树它是可以制药的一根这样子的树木的树，这个药树的经书里面这叫做药树可以制药的一个可以制作药物的一个这个树木我们停留在这个阶段的人就是好像是一个药树的苗呀刚刚出来的一个苗呀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保护这个苗呀，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这个刚刚出来的这个药树的苗呀，如果保护让它成长这样子的话，以后它就可以这个制药然后呢可以解决很多人的这个病苦所以停留在这个阶段的人，首先不急着去饶益众生，还是保护自己最关键为什么呢？因为停留在那个阶段的人他还没有很多的能力去利益众生，那他在利益众生饶益众生的过程当中如果受到一点点伤害的话，他就非常容易升起厌烦心厌烦心，从此以后呢他都有可能不学这个大乘的佛法他认为这个大乘佛法发菩提心很难利益众生很难做不到干脆我自己显成我自己显成就，那我就学这个小乘的佛法很有这样子的可能所以就是停留在这个阶段的人的本身他的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真正去利益众生的话，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结果也是很 很不是很理想。不但是起不到很大的作用，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非常容易受到这个伤害。这个伤害呢就是根本上的伤害，就是说有可能他从此以后就是不屑大乘佛法认为这个大乘佛法太难了，太难了利益众生太难了比如说我就是有一个非常清净的心，悲悯的心去利益众生，但是众生他不理解，然后翻过来伤害我那样子的时候呢，这种人就是生气厌烦气，从此以后他有可能放弃这个大乘的修行。如果他在这个阶段当中放弃的话，这种人就是再也就不一定有学大乘的机会，至少就是在这一生当中不一定有学大乘的机会，这就是非常可惜。所以说停留在这个阶段的人还是要保护自己那保护自己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任何一件事情，我这件事情做出来了对众生是有一定的这个利益但是呢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会受到，有可能受到一些这个伤害的话呢，那就我暂时放弃了为什么？还是保护我自己等我有能力的时候去利益众生，这样子也不迟现在我去利益众生的话，第一个我也不能利益众生不能更多的利益众生，第二个呢有可能我自己的这个菩提心呢学大乘佛法的积极性呢都有可能受到这个严重的伤害那样子的话我还是先不去做这件事可以放弃这样子，所以这个一定要记住，这个很重要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学了大乘佛法以后呢比如说就光是从这个财布施物质的布施方面讲是本身是很简单的比较容易的光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今天我们遇到了什么骗子呀等等的人，然后他说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这个能做得到吗那个我们做不到做不到的话，是不是我们违背了大乘的佛法呢？那么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这个刚刚学大乘佛法的人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学这个大乘佛法了有些人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困扰，也就是这些问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暂时可以放弃暂时可以放弃实际上比如说今天有人要我的车子，要我的房子，我给他了，我不一定受到很那个在这个物质方面生活上，也许有些人是有条件的，也许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呢心理上如果经常碰到这种人的话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了所以有些人觉得这个学大乘佛法和实际的这个现实生活这两个直接不但是有一定的距离，而且有很多矛盾是一种充满矛盾的现象都是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是很重要。那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以暂时放弃如果有人要我们最喜欢的东西，或者是这个东西给了以后呢无论是这个物质的值不值钱等等，反正就是在心理上就对我受到这个很大的影响从此以后如果我经常遇到这样子的人的话，我的这个学大乘佛法的积极性会受到严重的这个伤害的那样子的东西呢， 我们如果有人要的话，我们可以暂时不给。为什么不给呢？因为我保护我自己。为什么要保护我自己呢？因为我现在准备发菩提心，还没有发，还没有真正升起了。如果真的有一天我心里面升起了真正的标准的这个菩提心的话，那个时候就是从此以后我可以利益很多的众生。那今天如果我遇到一个，我选择了一个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从此以后呢，我的学大乘的这个积极心消失了不想学了，这样子的话，那就很可惜了。这样子的话，我宁可这个东西不给了我就先可以回避等我有能力的时候等我有能力的时候，比如说那一天我们证悟了空心得到了菩萨的第一地的时候呢，我念我肉体都您愿意布施出去，但是呢我现在不能这样这个任何一个事情都有过程所以佛允许我们停留在这个阶段里面的人允许就是可以回避这些为了保护我自己这个从比喻上也看得出来，刚才我们说了停留在这个阶段的人就是像一个药树的苗样那样子的时候呢，这个一定要保护他，让他成长他成长好了以后呢，他可以做对很多人都有利益然后现在他刚刚出一个苗样，那个时候让他消失的话呢受到破坏的话呢，那他今后他就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利益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保护自己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避很多事情回避这个就是这个不是违背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是有这样子的选择的余地事情都有过程不是说今天发了菩提心就一定要念这个身体等等等等所有自己的这些最珍惜最喜爱的东西都布施出去，不是这样，我能够承受多少就布施多少，这样子在这个阶段的时候要保护自己。当然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最终的目标是一切这个包括自己的身体或者是身外之物就不用说了一切的一切布施给众生，让众生满足满足了以后呢带动他们学佛，让他们获得解脱，这是最终的目标但是这是目标而已，不是今天就去执行今天就去执行，不是这样的，这个有过程，这个我们作为一个最后的目标在这个过程当，在这个时候呢停留在这个阶段的人要保护自己还是很重要不要去伤害自己不伤害自己的意思什么叫做不伤害呢？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不要自己受苦了，不要自己辛苦了，不是这个，主要就是在自己学佛的这些积极性菩提心慈悲心这些上面不要受到影响最关键的保护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保护自己，回避可以回避很多对自己有伤害的这些事情利益众生的利益众生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停留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益众生就是作为一个目标，可以作为一个目标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事情回避然后还是保护自己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阶段刚才我们讲了第二个阶段是停留在这个菩萨的这个悟道里面的自量道和加心道就停留在这个阶段的人，虽然是凡夫人 还不是圣者，是凡夫人。但是这个凡夫人呢就不像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那种人，他已经有了这个标准的菩提心对空心等这些大乘的这些观点也有这个一定的了解，也有一定的这个经验修行的这个体验那个时候呢相对来说还是有比较利益众生的这个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虽然还没有达到这个一地以上的那个菩萨的境界，但是呢相对来说比较成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这种人做一件事情对众生是有一定的这个利益但是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损坏伤害的话，那就怎么样去选择呢？这个时候看这个时候呢，他说要去观察这个自己跟众生的这个利害的关系的轻重这下面要讲了，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多讲了，下面已经讲了，就讲到下面第二个观察，第三个观察里面就是讲这些他要看这些轻重的比如说我虽然是受到一些伤害你比方说我做一件事情对众生有利益我自己是有伤害虽然是有伤害，但是呢我的菩提心不会受到推迟我学大乘佛法的积极心不会推迟只是我在生活上只是我在其他的方面会受到一些伤害，但是在这个学佛的这些最根本性的问题上面我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是我虽然有这样子的伤害，但是呢这些根本问题上面呢根本性的问题上面没有什么伤害那我这件事情做出来了以后呢，对众生它不但是不仅是有一点点生活上的帮助，而且它对它来说就是以后走解脱道和这个佛的果位等这方面有利益的话，我还是可以做为什么呢？因为我虽然有伤害，但是呢这个伤害不是很重众生他是我做出这件事情以后他有利益，他的利益呢就是他的利益比较重要的利益那样子的话可以选择就是这样子的，要观察这些。这些呢下面也讲了，这个地方就我们可以不用再说了这是第二个阶段的，就是这个假心道和这个这个自量道，就是就在这两个道里面的人就可以这样子选择。然后第三个层次呢，第三个层次就是菩萨菩萨不能这样子说，都叫做菩萨，这圣者，大乘佛法的圣者，不是凡夫，他已经超越了这个凡夫的境界现在他就是成为了这个圣者，也就是说证悟了第一地以上的菩萨那证悟了第一地以上的菩萨，他做任何一个事情对这个事情对众生这个事情对众生有利益但是他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一些伤害的话，他怎么选择呢？他就不用考虑自己了，可以做他就可以完全不考虑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证悟了一地以上他哪怕是受到再大的伤害，他永远都不会退转因为他也真实的证悟了这个空心所以他也不会有太大的痛苦即便是有痛苦他也不会退转所以他永远都对他的这个大乘佛学大乘佛法的积极性这些上面永远都不会受害，不会受任何的伤害，所以他不需要考虑自己那样子的话，这以上的人他就是这个一地以上的这个菩萨呢就是 对自己有伤害的话，也不用去啊，不用去不用去重视这个事情啊。就是只要对利益，对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话，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啊。这样子，这是第一个观察啊。第一个观察里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就是停留在第一个阶段里面的人啊，很多东西可以回避，回避的话可以不做，也就是说，很多事情虽然是对利益、对众生有利益啊，但是呢，我可以不做啊。不做的话，我会不会这个啊犯这个大乘的戒呢？不犯啊。为什么呢？佛允许这样子，还是在这个阶段呢？还是保护自己还是比较重要。这是第一个观察啊。第一个观察里面，我们就是啊。其他的呢比较容易知道啊，基本上都知道啊。这个停留在第一个阶段的人啊，怎么样选择，这个我们要记住，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第一个观察。然后第二个观察啊，第二个观察是观察离海的轻重。观察离海的轻重，离海就是观察对自己和对众生的利益和这个伤害，这两个的轻重大小，要观察这个。比如说我们做一件事，这个事情直接或间接对众生有极大的利益，对众生有很大很大的利益，但是呢对我自己也有一些伤害，但是这个伤害不是很严重啊。这样子的话呢，任何事情都应该做，这个意思啊。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前面的都是原则性的问题，但是详细的看的话啊，比如说停留在这个第一个阶段的人，原则上刚才我们讲的是那样子的。但是呢比如说就是停留在第一个阶段的即将变成这个菩萨的人现在还不是菩萨那这种人呢是一个愚昧的菩萨那这样子的人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他虽然是凡夫人，但是呢，这件事情做出来了以后呢，对众生有相当大的利益，对众生有相当大的利益。但是呢，对自己也有一定的伤害。但是我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和众生的利益相比之下，比较的话这个众生的利益是很大的我自己受到，虽然是受到一些伤害这个我实切也看得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会受到一些伤害，但是呢我的伤害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呢，我虽然是停留在第一个阶段的人，但是我也可以做这个意思。原则上刚才说了，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子选择我这件事情做出来了以后呢，对众生是有相当大的利益但我自己也有一些伤害，这伤害不是很严重不可能因为我受到了这个伤害以后就不发菩提心了，不学大乘的佛法了，或者是不学佛了，不可能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只是在我身体上，或者是心理上，或者是生活上有一些受到一些伤害但是这个伤害跟众生的利益比较起来的话呢没有那么严重的话，我还是可以选择应该选择这是第一句话然后第二句话呢第二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做一件事，双方都有利害，就是对众生有利，对我有害但是对众生的这个利益呢微不足道，就是一个小小的利益 啊，不是很大的利益。但是我自己受到的这个伤害非常严重啊，严重不严重的重点就是在哪里呢？主要我们要看啊，是不是我钱全部布施出去了，我生活上受到了一些啊困难啊等等，这些当然也可以纳入这个考虑的范围啊。但是最关键，修心的人最关键是要看我菩提心会不会受到什么伤害啊，推事甚至推事啊，我学佛的积极性会不会受到什么问题？然后呢，我在这个因果上面会不会受到什么啊严重的这个错误啊问题？这是要最重要，还是要考虑这些？这些都没有的话，我虽然受到一些这个伤害，但是我就可以做啊。前面的意思，这个里面就是说啊，我对这件事情呢啊，我做出来了以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啊对众生有一些帮助啊，有一些众生有一些利益，众生也就从中会获得一些利益啊，但是呢，我自己自身啊就受到的这个伤害是非常严重的话，那我就是可以选择我这个可以不做了啊。为什么呢？佛允许我们保护自己，而且佛告诉我们在这个阶段当中要应该保护自己啊，因为这个时候呢，保护自己实际上就是保护众生，就是这样子。不是像现在有些人说保护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保护动物的话，我们就先让他们这个多一点，多繁殖，然后我们到时候可以更可以吃更多的，或者是让动物来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这是完全是这个立足点就是非常自私的一种。表面上看起来的话，这个说得很好就保护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说得非常好，这个话说得很好，非常符合佛教。但是再往里面分析一下，这什么意思呢？要保护动物，怎么样是保护人类自己？说起来就这个是一个非常，就这个出发点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自私性。上次有一个纪录片，就是那个片名叫做《为什么不能吃它们》，可能你们都看过了啊。我看了这个里面的有几部片子，很失望啊。为什么说很失望呢？他们请了很多专家学者来分析这个怎么样保护动物呀，怎么样保护环境呢，等等等等，说最后就是说还是动物，吃动物是正大光明的，可以吃但是呢，吃法上面呢还是要有一点点的这个选择。然后这样子就是很失望。我以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讲的是一个很好，因为这佛教徒做的一种虽然那些专家不一定是佛教徒，但是那个影片呢，那个是那个净空法师都专门提了策的推广的，那样子的话但是这个当然我刚才讲的是其中的一部分，里面还有很多很好的影片纪录片。就是一个是其中的一个呢，就他们电视台请了很多专家学者，然后让他们分析人该不该应不应该吃这些动物尤其是他们的重点的话题就是野生动物其他的动物吃不吃根本不需要去讨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可以吃了，就是这个意思野生动物可不可以吃？然后呢，就是说人类吃动物是正大光明的，应该可以吃，结论就是，我听出来的结论就是这样的。这个里面讲的不是这样子的，所有的这些出发点就是真正的这个利他性，这个里面没有任何自私的东西。如果一旦有丝毫的自私的东西，这不叫大乘佛法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无论是表面上 或者是在后台上面啊，反正就是有这个自私心的话啊，这个语言表达不表达是不是一个问题？有这个自私心的话，这不叫大乘佛法，那它是一个真正的没有自私心的东西，真正没有纯粹的这个利他心，这叫做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的所有的这个言行举止都从啊一个这样子的利他心出发啊，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啊，抱乎在就停留在这个最初的阶段的人，抱乎自己是抱乎啊这个众生啊，这个不是刚才我说的那样的，不一样的。这个话怎么讲啊？为什么保护自己是保护所有众生？因为我们现在啊，即将发菩提心的这个人，现在停留在这个阶段，虽然现在还不是菩萨，但是呢，他不久的将来会成为菩萨啊。一旦成了菩萨以后呢，他可以利益更多的人，无数的人啊。所以目前这个阶段还是要保护他们啊，保护他们当然是保护众生了。比如说啊，我们有一个病人啊，那这个病人呢，吃其他的药是不能治，他需要一个专门的药物啊。这个药物呢，现在任何一个药房里面没有现成的药，只有在中在品啊。那样子的话啊，他这个药他还没有成长，就是他是当他是妙雅的时候呢，保护这个药材的话，是不是实际上保护为了这个病人？实际上是不是为了这个保护这个病人呢？这是实实在在的保护这个药苗，就是保护这个人啊，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就是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保护自己。那我们当然不能说我是啊，像什么药苗一样的，不是这样。但是我如果有菩提心的话，我可以这样子说啊，如果有菩提心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啊，保护自己就是保护众生，这话可以这么讲啊，不会有错，实际上就是这样子。所以啊，这个停留在第一个最下面的最低层的这个阶段的菩萨，愚昧的菩萨，他做一件事虽然对众生有利益，但是这个利益不是很大，对自己的菩提心啊、学佛的积极性啊等等方面会受到影响，会受到伤害，而且这个会受到比较严重的伤害的话，那就我可以不做了啊，我还是以保护自己为主，保护自己就是保护众生，那个时候可以这样子说啊，如果我真的有这种想法的话，我可以这样子说啊，这个话也讲的话，这个话也就是符合实际，可以不做了。那对自己有伤害的事情就不做。如果我第三句话的意思啊，第三句话，如果我做一件事，这个跟众生的伤害跟我的利益是一样的大啊，这样子的话，我们怎么取舍啊？如果这个有轻重的话，大小的话，我们还是比较好趋势。如果根本没有什么大小啊，是一样，完全是一样的话，这个轻没有什么轻重的话，怎么样选择呢？这个时候就是，那这个时候呢，说如果对我有一样的伤害，对众生也有一样的这个利益的话，那怎么样选择？就是要看自己的境界。如果我们那个时候是停留在最低层的这境界的人啊，那样子的话，我虽然是有一样的伤那个厉害，但是我可以不做啊，我可以一般我可以利益到众生，一般我自己也受到同样的伤害，那我可以考虑不做了啊。 不做了，因为终生的这个终身收到的利益呢，没有超过我自己受到的伤害啊，而且我现在也就是停留在最低层的人啊，这样子我就可以不做，不做我不会犯啊，菩萨戒啊，不但是不会犯菩萨戒，而且是一种很理性的选择啊，是很重要的。如果那个时候啊，如果那个时候我是停留在第二个阶段，就是加心道和自量道的人，如果我是这种人的话，那个时候我还是要可以考虑，可以考虑我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受到一半的伤害，众生也受到一半的利益啊。但是呢，我已经超越了第一个阶段，我目前就是要不就是加心道，要不就是这个自量道的人啊。在一般的情况下，就是遇到一些一般的问题，我都不会推转，不会推转，也不会我的积极性啊不会受到什么影响，所以我可以考虑啊。虽然是这个终生的利益没有超过我的伤害，这是一样的大，但是呢我还是可以去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会受到什么不学佛啦不学大乘的佛法啦推转呢，不会有这样子的不会有这样子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可以去考虑可以考虑啊。这是第二，然后第三是这个菩萨的境，那个一地以上的境界，一地以上境界就根本不需要观察了啊，一地以上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去，他随时随地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事情都要考虑众生，他自己根本不需要考虑，自己不需要考虑。第一个他也不会有什么像凡夫人那么大的打击，他的名利生活还有这个肉体的痛苦等等任何一个方面都不会受到很严重的这些伤害打击，他不会受到很大的，因为他证悟了空心，他证悟了无我对他来说这些名利钱财等等等等都是无所谓，可有可没有的东西，所以他不会有什么，他不会受到什么严重的伤害，所以他根本这种人的话就根本就不需要去考虑这个自己的伤害纯粹是利益众生就行了除了这个菩萨以外的就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第一个阶段的人预备的菩萨，第二个阶段的就是虽然是菩萨，但是是这个凡夫的众生，那样子的众生还是要去选择选择的方法就是刚才讲的，这是第二个这个观察第二个观察。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说那么的一等车怎么办，同年你别站那么大这边做点着挖住的手。